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这个佛学入门第165页一时相应这个部分。上一次呢谈到小圣呢是以三法印来印证是不是真正的究竟佛法的真义，那大圣呢则是以一时相应来印定这个究竟佛义。那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它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一时相应也是源自于三法印而加以更圆满的把它发挥出来也就是更宽更广更究竟的一个说法，一个体证。那小圣呢他只是悟到说诸法因为都是缘起性空，所以因为缘起所以是无常，那无常呢即无我，那因为无我呢他就苦不得自在因为他不能自我主宰所以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体悟，无常苦空无我，对境界都是能够念念相应这样的一个一个理体一个理念，所以呢他根尘一接触就能够完全放下不执着，从中而解脱自在，进入涅槃寂静，所以他不会被境所转所染，所以贪嗔痴可以永息。那这个是因为它相应到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一个缘起的理念法则，也就是诸法的现象。但是大圣菩萨的，也就是大圣他的智慧更加圆满，他不只看到现象界的无常苦空无我，他更进一步的体会到他的本体，就是本来其实诸法的实相，它的本来是常，是离开无，是常与无常不二的，是生死涅槃不二是染净不二是苦乐不二的。也可以这么说，当你离开了常与无常的分别，离开了生死涅槃的分别，离开了善恶的对待分别，那你心呢就进入如的这样的一个实相境界。是因为我们众生我们有执着，我们执着这个身心以及外面的世界，所以呢在这个执着当中，我们就对这个现象的生灭产生了痛苦与排斥，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在这个身心世界当中见到它的生生灭灭，见到它的苦跟无常。但是这是因为我们众生有这样的执着，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就整体法界上来讲，你看这个法界任何一样东西哪一样不是在那边生生灭灭灭了又生，生生不息生也未成也没有生的问题，死呢也没有死的问题，任何一法生了他也没有这个觉得该庆祝该放鞭炮，死了呢他也是这样，没有那么一回事那么自然的就 随缘而变化。所以就整体法界上来讲啊，没有生灭的问题呀，没有苦乐的问题，花开花落，我们会替他觉得啊，有花开花落，我们人类啊，因为有感情的执着啊，感受的执着，所以我们会觉得哎，花开很欢喜啊，是可喜的啊，是美丽的。那花落呢，我们就什么啊，觉得悲伤了，我不忍呢见到这样的现象。可是对这朵花来讲，它并没有觉得啊，我开花了啊，我今天开花了是可喜的啊，我今天凋零了呢就是可悲的，不会，他们没有这样的分别啊。所以是我们人类啊，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啊，所以呢我们才有生灭的问题，有常与无常的问题啊，有啊这个苦与乐的问题。可是就整体法界的实相来看，诸法全部都是清净即灭的啊，是离开善恶染净苦乐生灭，本来没事，一切都是啊自如如啊，都是啊清净即灭的。所以当你啊能够悟到善恶染净不二，生死涅槃不二啊，不再执着这个啊无常苦空啊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你就是进入了啊大圣菩萨的智慧。所以呢啊，我们现在就从这个课本上啊所介绍的啊几点啊，这个一时相应啊的特，要从啊几点啊几个方面啊来探讨，让我们更了解啊实相是什么。好，实相是什么？好，我们今天看第166页，也就是第一个啊，实相跟三法印不同的是，第一个骗一切法即毕竟空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要了解毕竟空啊，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也就是说不是啊像小圣所说的断，这个像外道所说的断灭空，不是断灭空，不是啊什么都没有的完空断灭空。这个空呢其实就是指着啊缘起无自性啊的这一个道理，也就是啊我们前面所说的跟三法印啊所说的，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啊，因为一切万法有为法都是缘起的，所以呢缘起即是无常，因为因缘会变化，有因缘相中，因缘和合即生，因缘散灭即灭，所以呢缘起即是无常，无常啊即无我，因为 你没有不变的特性，也不能主宰。那无我呢当然就是无自性的道理。那所以这个空是指啊因为无自性才空啊，是指这个意思。那诸法毕竟空，它是告诉我们不只是世间的色法是空无自性的啊，连我们的心法也是空无自性。那这跟三法印有什么不同呢啊，也就是说 二圣人呢，他们啊是可以啊，他们是已经能够体证到色法是缘起的，所以他是无常空的，啊，无我的。但是呢，他还执着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观念认为苦空无我啊，涅槃这是实有的。也就是还有这个法的执着，这个维系的这种法执，所以法不空啊。所以他虽然可以证得我空真如，但是法空啊，法执还没有全断。那在大圣里面啊，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外面的色法啊，它是缘起。自性空，所以是这个毕竟空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观念与想法呢，啊，这些概念也是啊毕竟空的，也是缘起的。因为我们以前有讲过，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啊，我们的这些想法观念也是因为啊根尘接触有了外境，所以呢我们才产生了一些啊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啊思维模式跟反应。如果没有啊外面的一切境界，那我们的内心呢也不会啊有种种的这些执着与想法。所以呢，一切的这个心法它也是缘起的啊，也是跟六根接触六尘啊，然后产生了六识的作用，才有这样的一个啊八识五识一心所种种的产生。所以心法它也是缘起的，既然是缘起的，当然也是自性空啊。所以如果因为它自性本空啊，所以我们才能啊靠修行啊，我们才能修行有所成就啊。否则啊这个笨的啊就永远笨啊，啊迷的永远迷，如果自性不空的话。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这个诸法毕竟空，这个空啊并不是消极的啊，我们要了解，因为性空它才能缘起啊，如果性不空就不可能再缘起万物啊。所以这个毕竟空你不要啊用消极的这种想法去看它，更应该看到它的积极面，也就是因为诸法啊，毕竟空，所以一切都可以改变。只要我们加入适当的缘，像现在的很多科技的一些研发，啊，就是因为自性空，所以才有啊种种的那个科技呢不断的缘起。所以这个毕竟空啊，在这个中论里面啊，他就有提到。他说众缘啊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凡是众缘合的所生的呢啊，我说即是空。这是也就是在他的缘起的现象当中，我们看到他毕竟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特性。如果你能看到啊缘起的当下，它只不过是一些假象，它是一些假象而已啊，并不是真实如此啊，啊不被他所迷，那你就可以从当中跳脱出来。就好像我们啊在心经里面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什么说色即是空呢？因为他从缘起的色法当中看到他的空性的一个特质在，所以他不会啊执着它。但是这个空啊真空 才能缘起妙有啊。所以真空不空，所以空即是色啊。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像我们说，这个水啊，我们常见的这个河流啊，常见的这些水，我们把水倒入了啊各种的这个瓶瓶罐罐里面，因为水它没有不变的特性，所以呢它倒到圆杯里，它就现出圆形的啊这个样子形状，倒入方杯里，它就现出方形的形状啊。也就是不管你倒到哪一种器皿当中，它的形状就随之而变。为什么它可以这样不断的变来变去呢？因为它自性空，它没有不变的体，不变的一个体性啊。如果它自性不空的话，它就不可能随缘变化啊。所以呢，我们啊不可以执着说哦，水一定是方形的，或者一定是圆形的，你看到的也只是它的暂时的假象。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生生灭灭的假象当中，它有个不生不灭的，也就是啊，无论它再怎么变化，水还是水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可以随缘变现各种不同的相貌。所以呢，所以说毕竟空，它并不是啊断灭的啊。所以前面啊我举的这个例子也是这样子，当你如果只看到相的生灭啊，看到它的无常变异，只看到这样子，那你就是啊小圣的智慧。如果呢你在它的生生灭灭当中看到它不变的那个啊，是什么东西在那边生生灭灭呢？是有一个不变的啊，那个本来的他啊，本来的那个在那边生灭，见到他的本体本性，那你就知道生也无生，灭也无灭啊。啊，虽然他现出的是啊，就好像说水冷冻以后变成冰块，冰块呢再融，加热以后又变成水，水呢再加热又变成水蒸气，啊，像在那边生生灭灭，但是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在让它啊不断的在变化，那就是它。那你说它到底是水还是冰块还是水蒸气呢？说任何一个名字也都可以，但是又究竟不是它啊，因为水或者是水蒸气啊，或者是冰块，那只是暂时现出随缘现出的一个假象而已，终究是有一个不变的那个在那边变化，终究是就是有一样东西在那边不断的变化。但是那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啊，也就是说能够随缘不变又能够不变随缘的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就称之为是毕竟空啊。但是我们知道，虽然相是暂时的，但是呢它还是有它的啊作用在。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好，我们也知道电影呢是假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喜欢看。影像只不过是一卷胶卷而已啊，但是在播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当中啊来欣赏啊，放松心情，或者是呢这个怡情养性，或者是从中得到一点启发。所以说虽然我们知道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暂时的，是毕竟空的，但是呢它还是，如果你不执着它的话，它还是可以啊发挥很大的 这个妙用。好，我们呢还是可以借助这一些啊暂时的这个假体，然后呢教化众生啊，或者是提升自己。如果你了解的话啊，不执着的话，那我们说当下假一切啊缘起的有为法，当下也就是无为。所谓的有为呢，也就是万法本来是没有有为与无为的问题，就像我前面说的，没有常与无常的问题。那有为无为也是我们啊人类啊加以区分分别的一些概念想法。因为我们众生啊的心会执着啊，会贪嗔痴啊，会攀缘，所以呢本来是啊清净即灭的这个万法，因为我们的执着分别，所以呢我们作意的加上我们的内心的执着作意刻意，所以呢它就变成有为法。那当然啦，有为法啊，因为你有执着有攀缘，所以你就会被境所苦，被境所转，你就有生灭苦乐的种种现象产生。如果啊佛陀呢就是因为见到我们众生有这样的一个执着，所以呢告诉我们，当你放下了你内心的执着攀缘分别不取不舍之后，这样啊当下呢你就可以啊得到解脱自在。那不取舍不执着啊不攀缘，这样子就叫做无为法。也就是说啊因为众生执着有，所以在那边啊烦恼痛苦不断，所以佛呢才告诉我们缘起性空，让我们去啊放下这个执着。但是众生呢的智慧啊不究竟不圆满，所以呢又抓住了这个缘起性空啊这个空偏空，偏到另外一边又执着这个空了啊，抓住这个空，所以呢一抓住这个空，它又堕断灭啊，又堕不动了。什么事最后就不想啊要放弃要排斥，所以又不能在现实当中呢得自在啊，它必须的远离出离啊。所以呢佛才再进一步啊开始啊说性空啊缘起性空，但是性空啊因为性空才能缘起啊，真空才能妙有啊，所以啊要他们连空也要放下，所以空也要空掉，所以再进一步的啊要他们连这个无为的啊无为法，最后我们也是要不执着，这样才能究竟啊见到实相，才能够啊真正的智慧无碍。所以说无为法是相对有为法啊而说的，那无为法啊它也是一种药而已啊，啊只有是药直空，只有是病直空也是病啊。所以当一个人不生病的时候，他啊这个药呢也就不用再吃了。所以无为法是有为的，有为啊是有为法相对而存在。那当他不再执着的时候，那无为法也不需要了再存在了。所以我们说有为跟无为啊他们都只是在我们的是至观上的一个假设名义。所以呢在大圣的菩萨啊他修的也就是啊我空，最后连这个法也空啊，所以连这个 我们脑海里的一切的这些常无常啊，或者是苦乐啊，生死涅槃，有为无为，全部一如了啊，也就是全部不二了，不再执着了，不再去分别。那这样呢，哎，他的无分别智就会现前，如如相应诸法实相，就可以见到诸法的实相。因为我们知道诸法的实相是离开我们的种种的分别取舍。就像什么叫实相呢？本来的实相是什么？就像这个镜子啊，我们说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忽来忽现啊，汗来汗现，你照啊美女啊，它就现美女相啊，照那个这个丑男，那它就现丑男相啊。不管呢你镜中啊所照的是什么相，全部呢不僵不盈，也就是不盈不惧啊，它不会去分别取舍啊，这个是我喜欢的，或者是啊，这个是很丑陋的，我很讨厌的，它没有分别。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像镜子这样了了分明，照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分别取舍，那这样呢就是你就能够见到实相的境界，但是并不会分不清楚它是什么啊，你了了常知啊，根尘接触当下就明白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实相呢是本来存在的，不是啊你去需要再去修什么法才能见到，而是放下你的种种的分别执着，你就可以真实见到实相，也就见到它本来面目。像我们前面说水啊的实相是什么，也就是任何人见到它啊，通通所见相啊都一样。这个火呢啊的实相是什么，任何人去摸它，你也感觉热，我也感觉热，对不对？你会被烫到啊，他也会被烫到，没有一个人摸它不被烫到。这个就是火的实相，火的特性啊，啊它不会因为啊你是佛教徒来摸它啊就有不同的感受，也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来摸它啊就会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出现，不会啊。所以呢实相跟你信什么，跟你学什么，跟你修什么法啊，信什么教是不相干的，它是真实如其本来的最真实的一个存在。所以啊实相呢是离开一切的啊种种的这些分别取舍。那这个啊我们呢可以慢慢的去体会。所以呢本来啊实相就是在根尘接触当中处处都是，只是因为我们众生迷了啊执着了，所以我们啊加上了很多有色，等于是戴上了有色眼镜在看这个世界，所以呢才有这样像万花筒一样的五花八门啊，在那边纷纷扰扰啊。好，那诸法毕竟空啊，这个是从啊从这个诸法毕竟空啊，从这个自性啊空，空即就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这个角度啊，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啊，我们一定要悟到这样的一个究竟的真实意，那才是真正的了解诸法毕竟空的啊这个实相的理。那再来呢啊就是谈到这个啊第二个，从骗一切法及无法三自性啊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实相，来体悟这个实相印。也就是说这个法界啊，我们所存在的这个法界啊， 离不开相、名、分别、政治跟真如。从这五个方面可以来看到法界的这个实相。你看我们这世间啊，因为有外面的色法，有外面的这种种的相，所以呢因相立名，为了方便啊我们众生的分别跟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样东西的上面呢再加以啊安立这个假名。譬如说苹果，在台湾我们叫苹果，如果是那个美国话就叫做 apple， 如果日本人呢就叫它 lingo， 那也有说 pongo 等等的一些其他的叫法。那事实上它的实相是什么？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就是一个东 一种水果，但是呢它的名有多种如果有一百个国家它的语言它的名字就有一百个，所以呢这个名它只是暂时安立的一个假名而已，是方便我们沟通生活之用。所以呢世间任何一法，只要一发现了，我们就一定会帮他就赶快取个名字。但是这个没有什么说好与不好的问题，但是因为众生常常忘记了这只是假名，所以呢就在当中呢被他所执着所困。明知道那也只是一堆音声所组合的，或者是一些文字所组成的一些假名假象，但是呢我们却被他搞得这个喜怒哀乐搞得团团转。就好像说人家骂我们一句话，譬如说骂你王八蛋三个字，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三个字的音跟意思，不知道它的意思，那你听到了你会有生气的反应吗？当然不可能。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王八蛋就是在骂我们我们把它定义这三个字合起来就是不好的一句话，所以呢我们才会对它有所反应才会很生气，不喜欢听到，会排斥。但是事实上这三个字呢本来也没有意义的，是我们赋予它意义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小朋友他学大人或者学电视里面随便乱讲一些粗话一些奇语不雅的话，可是因为他年纪很小，事实上他根本不懂那句话的意思，所以呢他讲呢对他来讲他的内心还是空的，他没有染污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像鹦鹉学话而已可是我们大人呢听了父母听了却受不了就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讲这一些话呢，这是多么不礼貌多么可怕的可恶的，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就拼命的责备他打他骂他。那是因为我们大人已经对这个名对这一些话已经有预定的一些假设的观念所以呢我们才会对他起了分别跟执着。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语言文字还有音声 它都只是假名假设安立。那我们呢，如果能够啊知道不被它的所困啊，不会对它产生执着，那你也就可以啊不会迷惑颠倒。所以哎，我听那个有一次啊，打开电视啊，刚好听到这个哎赵宁哈、啊、这个佛光大学的啊这个校长，他就在跟啊在电视上啊谈到说，当时他在美国这个求职读书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那后来呢哎，他为了啊找到一个能够让美国人也觉得他啊，就是说中国人啊也有他们很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呢他就找出了一个中国人特有的一个，也就是哎写书法啊，帮他们取名字，然后用中文来帮他们写。哦，这一样是美国人不会的啦，要不然美国人科技啦种种呢都胜过我们中国，所以你讲什么呢他们也都觉得不稀奇，也不会啊、哎、很有趣啊。所以呢他就用帮他们取中国名为傲啦，也可以说真的取得很高兴。然后这些美国人也觉得哎呀哎，我这个我的名字啊翻译成中文哎呀怎么写哎，然后一个一个都请教他。所以呢他就依着有一次啊，因为他这样写得很得意啊，所以就把中国所有的古代啊人物啦小说里面的啦啊这个古典文学里面的所有的名字啊都拿来取。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就请他啊帮他的名字啊翻译成中文，结果他就把他取名为西门庆啊。那也有别的人啊，别的女生来请他取名哦，他什么年哎潘金莲啊啊什么的通通也都用上了啊，所有的名字呢都套上去。那他想说哎，这个教授啊根本不知道西门庆是什么何等人物，所以无所谓。那这个教授呢哎，这个外国教授他也很高兴啊，拿到他毛笔帮他写的中国名字啊，西门庆三个字，还去把它裱起来，然后啊挂在他的系办公室的外面啊，然后还很开心的每一次人家来拜访他，哇他就指着这个哎西门庆三个字啊介绍说，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你看当他不知道西门庆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是不好的人物的时候，他还是很高兴的看到这三个字啊。可是赵宁先生说啊，这个暗路走多了会碰到鬼啊，本来想说不可能发生什么啊什么事情了的，结果呢有一次啊，来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学生啊来这里就读，结果呢经过这个办公室的门口看到西门庆这三个字啊，就跑去跟这系主任啊问他说哎，你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呢？等他了解了种种的因缘之后啊，这个系主任啊就啊气得不得了啊，跑去找哎赵宁呢来算账。那当然呢他只好跟他赔不是了啊，认错，只是一时的这样的一个捉弄人的心呐 啊他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一时的这样的一个心呢，结果引来了啊一些尴尬的场面。所以说这个名，当你不执着它的意思含义的时候啊，不了解不设定它本来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名也无意义啊，对，它也是怎么样空性的。坏就坏在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 一些文字，然后我们自己又被它所绑，所以我们才在这上面呢、啊，常常啊解脱不出来啊。就像我们在我们中国啊，中国人或者甚至在台湾啊，最喜欢啊把每一样东西都赋予啊同那个同音啊同这个同音的啊，然后就这个把它赋予一个意义，一句话里面我们又会再加上另外一个意义存在啊。所以呢就像说过年，然后这个吃凤梨啊，就是旺旺，对不对？旺旺来。那吃鱼呢啊，就是年年有余。好，我们就把那个鱼跟那个年年有余的鱼哦，要把它画个等号啊，取它的谐音，然后呢诶自己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所以就变成啊，我们又被这些啊这个语言文字所绑，所以变成取名字啊，你就很怕去取到啊有谐音的，那很快呢你就会变成有外号啊。如果你执着这个外号名字啊是真的不好，那你就会很生气，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呢就最讨厌人家叫我们外号了啊。比如说你的名字啊刚好哎是这个比较啊不好的，那你被取了以后你就会很生气啊。所以小朋友常常说老师老师，他叫我阿呆阿呆，然后他就很生气要跟他打架啊。当然小朋友他智慧啊还是很没有开启啊，所以很执着，所以他会很气啊，阿呆这人家这样叫他。但是以大人的想法，如果你智慧开了，你知道啊，阿呆叫了，真的叫阿呆也不见得是呆呀、啊，你也不会真的变呆呀、啊，所以叫什么呢根本没有影响，都无所谓。如果你能够这样去想啊，名字也不过是假的，那你就不会被他所困啊，不会执着。但是一般人就是很难啊从这个地方来跳脱出来。所以呢常常因为人家说了一句话啊，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他自己呢又安加上了很多的啊解读，所以呢啊又在当中啊被这句话啊惨气得要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在名上啊执着。所以本来叫做什么名字也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可是因为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对名字的含义啊有执着，所以呢当我们生意做不顺啊，或者是家庭啊有一些无常变化啦，我们就会想说嗯，是不是我的名字取得不好，然后呢就会想要去改名字，这样呢也是啊被这个名所绑架。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语言文字音声，它只不过是啊空性的啊，是空，它也是空性的，所以不必去执着，它没有真实性。所以我们看这个电视啊，最近我们本来名字叫阿扁的，这样如果我们光看到阿扁这两个字，这个人的名字其实啊也没有说好与坏的问题，但是因为有个阿扁的这样一个人当了总统之后啊，这个阿扁的名字就变成非常的好，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叫陈水扁，那也有人啊卖这个开那个饮食店卖面的啊，把他的面叫做阿扁干面。那在过去八年当中，这个名字改为阿扁的 哇，通通都是得到加分的作用，生意好得不得了啊，他也觉得很光荣，因为他是总统的名字。可是到了今天最近啊，这个因为啊这个洗钱案或者国务机要费等等而被司法所调查所起诉，大家知道了以后啊，心目中的偶像啊全部泡汤了，全民共愤啊。所以呢这个阿扁面条啊没人吃啊，名字叫阿扁的呢啊觉得面上无光，赶快把他的名字啊再换回来啊，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也改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也就是因为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名字赋予很多其他的一些意义存在，再加上我们的自己的内心的执着，所以呢，才有这样子的麻烦问题。